成功的辅导第七章二，抑郁的原因。大卫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诗篇32:4，上帝的手压在他身上，他受压，因此感到抑郁，好像上帝的手将他压碎一样。他相信抑郁是从上帝而来的，也相信这是上帝慈爱的惩罚，警告他要他悔改。这犯罪感将他压碎，他说：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很明显的，这心绪不宁使他身体不适，他口中的唾液干涸，焦虑的自然反应。诗篇51:32在许多方面很相似，这两篇诗篇甚至可能是在同一事件中写的。在51篇中，大卫所写的是有关他对乌利亚及拔示巴的罪，而这篇诗乃是在拿单指责他犯了杀人奸淫罪后他悔改的记录。在3中，他描述自己受到良心谴责后的不安之情，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良心不断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日夜地烦扰他。他呼喊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8，这里大卫用骨头折断的字来形容他身上极度的痛苦，他曾将这痛苦形容为骨头疼痛枯干，使他终日哀哼。诗篇38篇也有类似的描述，在那里他叙述上帝如何在怒中责备我，在烈怒中惩罚我。1，他形容自己好像一个受伤的兵士，被上帝的箭射入身体，又好像一个人被上帝用手重重地压在身上一样。2，在3-4中，他论及罪对身体的影响，将罪与身体不适直接而明显地连起来。他说：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罪的压力使他不能忍受。大卫恨恶自己的光景，他对自己光景的憎恶使他喊叫说：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5，他呻吟地说：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6，他的痛苦无以名状。大卫形容自己好像一个士兵，满身都是朽烂的伤口，躺卧在战场上无人救助。如此的心灵的痛苦使他好像被重担压着，力不能胜，又好像他正为一位密友死亡而哀哭一样。他说：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疼痛败坏他的身体，他宣布：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8，最后他祷告：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9，大卫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他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感到痛苦不能再忍受，他几乎不顾一切。然而就在这时候，他醒悟这一切苦难的原因，并决心解决问题，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说：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17-18。51篇及38篇这两段诗篇经文与32篇的经文类似，这3篇都谈及同一种焦虑之情，同一种抑郁之情，同一种身体痛苦及同一种情绪本能反应。他们皆描述一个人如何因犯罪被罪感所压抑之痛苦。总括来说，大卫最重要的论点就是遮掩罪过使身体和心灵都受痛苦。诗篇32篇3-4，认罪后的快乐。 诗篇32篇第二个要点是认罪带来轻松与快乐。大卫在五至七节中说明此事，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五节，认罪乃是知道并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认罪包括弃绝在伊甸园中所开始的样式。在那时，亚当与夏娃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反倒互相推卸责任。但大卫承认自己是犯了罪，破坏了上帝的律法，他为自己的罪感到惭愧，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求他洗净和赦免，重得喜乐之心。新约中认罪一词为承认之意，直译为说同样的话。当人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相合时，他便会与上帝说同样的话，这就是认罪的表现。这认罪的表现乃是对良心的指控，承认自己有错。这认罪的观念在合乎圣经的辅导方法中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信徒能站立在上帝面前的唯一途径。认罪靠基督得赦，使心灵压力消除，这压力原是使身体感到不适的原因。然而要注意，认罪不能单单的被作为心灵得释放的工具，它最主要的作用乃是要我们向上帝说，他是对的，我是错的。因此认罪在辅导工作中是绝对必须的。在诗篇51篇4至5节中，大卫认罪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大卫是在说他向乌利亚及拔示巴所做的恶事可以单向上帝承认便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说，一个得罪人的信徒就当借着私自或公开的认罪，并畏罪忧伤，甘心向那受触犯的人表示悔改。15章6节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可以断言，大卫乐意好像浪子一样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路加福音15章18节。大卫在这里并非否定雅各书5章16节的话，他知道自己向乌利亚和拔示巴做了恶，而他也没有忽略罪对人的影响。他在4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主，我知道，我承认，我不单破坏了人的律法，也破坏了你的律法，我以你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因为我是破坏了你的标准。我犯罪是破坏了你圣洁的律法，我承认自己实在是个罪人，因我的罪是直接得罪你，我所做的是可憎恶的，因为我所破坏的不是人的律例，乃是上帝的律法。因此当你借着你的先知定我罪时，我承认你的定罪是正确的，也是我所同意的，我要向你认罪。真实的认罪一定包括在上帝面前的悔改，而不是单单一个消除心灵痛苦的技巧，也不是单单的与他人和好而已。然而当一个人认罪后，知道罪得赦免了，喜乐之情便会涌上心头。正如大卫一样，他的话可圈可点，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1至2节。罪得赦免后，就有得脱重担之喜乐。 正如一件事从此得以解决，不再受他烦扰。大卫说，上帝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32篇7节。他认为赦罪之乐好像被人群环绕着，在他四周呼喊着歌唱赞美上帝的声音一样。他感到极大的喜乐，以致好像置身于一般歌颂上帝的人当中。在51篇14节中，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血乃乌利亚的血。他求上帝赦免这罪，又除去他心中因这罪所加的重担。这样，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脱离罪的重担后，喜极而歌，这喜乐的心就是前来寻求辅导的人所寻找的。大卫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这道理。许多人因接受努直达式辅导而认罪悔改后，得到他们历久未有的快乐。一位妇人从女儿的朋友口中知道自己的女儿说，我的爸爸妈妈近日好像新婚夫妇一样。另一位妇人说，在13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从未经历这般快乐。箴言，圣洁公义的生活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在圣经中经常提及，特别在箴言中尤多。箴言3:1-2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里说到谨守上帝的诫命带来长寿与心灵的平安，这原则在书中不断重现。3:8中说，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16节中将智慧誉为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4:10中作者力劝道，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这些话的意思很明显，他解释，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书4:20-22。圣经教导我们谨守上帝的诫命带来心灵的平安，这使我们的生命更加长久，更加快乐。一个不安的良心是使身体受害的重担，一个安静的良心带来长寿及健康的身体。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身体的康健是视乎他心灵的康健程度而定。这样看来，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行为可以影响他身体的状况，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辅导他人。最后，大卫在诗篇32篇8-9节说，他盼望他人可以同享这赦罪的喜乐，他渴望用这经历来辅导人。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能驯服。有些人以为这话不是大卫说的，是上帝说的，其实不然。我们若留心51篇13节的类似话语时，便可以明白，那里大卫在罪得赦免后说出同样的话，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可见自己的罪得赦免后去帮助他人，使他们得以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且辅导他人，使他们可以解决困难，乃是十分自然的事。父母当怎样辅导儿女？我们不期然地想到，为何父母对子女的辅导遭遇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乃是他们极少与儿女分享自己失败的经历，反倒经常谈及他们过去在校时的丰功伟绩， 以及在家中如何听话。这样，他们所说的乃是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理想图画，这图画是他们凭喜好去记忆的。这些故事不但不够真实，也不能帮助儿女。儿女经常失败犯罪，所以他们所需要的乃是要切实的明了失败后所带来的结果，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失败，失败后的补救办法等实际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从父母那些神话故事式的光荣史中找不到的。大卫所说的正合乎这个辅导原则，从他个人犯罪的失败中，他劝诫人要顺服，做一个成功者。这种劝诫是痛苦的，正如我们从大卫在诗篇的叙述中所见的。然而，对他人的关切和爱心，常感动一个辅导员去分享一些对他人有益的痛苦经历。再者，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卫的辅导乃指导式的。首先，教训和教导乃直接劝导的动词，含有教导、训练、操练等意。明显的，重整他人生命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罗杰斯辅导员对这样的辅导方法一定会不寒而栗吧。然而，大卫更进一步地说，我不但要教导你、训练你，我也要指示你。大卫首先要训练和教导人，然后他要明确知道这人愿意行动来实行这些教训。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辅导方法正合乎努直达辅导基础。接着，我们要继续谈到如何借训练重整生命。诗篇32篇的结尾是一个很有力的教导，劝人向上帝认罪。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九节，大卫的意思是，不要等上帝逼迫你承认你的罪，像他对我做的一样。九节的意思或许不是说要制止骡马，使它不走动，乃是说要用嚼环配头把它拖出来。这节经文可以这样说，不要像我一样顽固而愚昧的不肯向上帝认罪，乃是要乐意到上帝面前，不要等到上帝拖你出来认罪。我从前十分愚昧，遮掩罪过，直至上帝的手重重地加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因罪而软弱了。而我认罪也只是当心灵经过痛苦和被先知拿单当面指责之后才去做的。你不要像我这样，乃是应当乐意到上帝的面前，你就必得赦罪之恩，也能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以喜乐的心高声欢呼。诗篇32篇11节。这样看来，努直达辅导员仅仅跟随着箴言38章13节的原则去做工，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他向受辅导者保证，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着上帝的怜悯。这是合乎圣经的方法，也是最明确有效的方法。与努直达辅导原则，人的问题出于罪，相合相配。心灵压抑的人，假若症状找不出有生物化学原因，辅导员应该以他们因罪而感到压抑为基础去辅导他们。下图常常可以在辅导时拿出来，辅导员会请受辅导者将所有想得到的罪列出来，这些罪使他们心灵受压抑，无论事情看来是大是小，都应请他列举。请沿箭头将你生命中一些未得赦免的罪写上，每一项都是会加重你心灵的压力，令你感到压抑的事项，每解决一项，你的重担便减轻一点，使你可以站直些，好更容易应付其他问题。这图表有时未必需要，因为许多受辅导者很快便将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在受辅导者未能提出足够资料时， 可以用作业的方式让他完成这图表。这图表可以发掘他的思想和心灵的压抑及其原因，以及二者有何关系。有时受辅导者接受作业后再来时，图上列了一堆罪，而一部分已被删去，因为他们说，做这作业已使我解决了这个问题。